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春暖花开的时节呢，咱们说了要做做春天的餐饮，这餐呢咱做的是春天就是吃素的这么一标题，说的是春天呢应该吃一些菜，尤其讲到北京哪些地方能够吃到这个野菜做的这个佳肴。今天呢咱说说这个春天呢喝茶，所以呢咱定标题叫春天饮茶听故事。因为这春天呢很多新闻报道都会追踪一个话题，春茶上市，尤其是明前茶雨前茶那卖得贵得不得了，尤其是赶上今年天气不好的话，哎，有什么倒春寒，这茶就更贵了，因为产量就更加稀少了。那么说实话这茶这个东西，当然咱啊没这么高的口味，就是我一看那报道有今年一斤18000的明前茶，反正你要给我喝那18000一斤的，跟我喝那1800一斤的，反正我是喝不出来
啊。
咱不是行家，而且咱不是吹啊，估计80%的人喝不出来。但是很多人呢要那样使唤着。那么今天呢，咱不说茶叶怎么鉴别，因为那是一个很长久的学习和体验的过程。咱们就是呢，您喝着您喜欢、您顺口的茶，咱们聊聊茶的故事。首先说到茶呢，不能不提的一个人是谁呢？
我知道
谁。
陆先生，
对呀，陆羽啊，因为陆羽是茶圣，在中国能被称为圣人的可以说为数不多，对吧？孔圣人那是因为文学大家，
对
吧？武圣人关羽光二爷，茶圣人是陆羽，能被称为圣人的不多，陆羽是这么一位。要说到陆羽呢，首先说这个人啊著了一部茶经为后世所传颂，包括现在说咱们中国，包括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研究茶，他根据的经典都是茶经
啊。
哎，第二一个，他为什么是圣人呢？这个人呢不得了，身世非常的蹊跷。哎，你会发现好多圣人研究起他的身世好像都是扑朔迷离的。这陆羽也是，从历史背景看呢，说陆羽啊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乱世啊，经历了唐朝的玄宗皇帝宠爱杨贵妃呀，对吧？肃宗、代宗几代更迭，中间又经过了安史之乱的爆发，是生在一个乱世，大唐是由盛转衰的一个过程。你看，首先时代造就了他扑朔迷离，他的身世也扑朔迷离，因为陆羽自己都说过一句话叫不知所生。什么意思？我老家是哪儿我不知道，我爹妈是谁我不知道。这个陆羽啊是他的名，他的号呢叫做鸿渐，鸿就是三点水一个鸿雁的鸿，渐是渐渐的渐。大家可能不知道陆羽这名字谁给起的，长大之后自个儿给起的。所以说中国人都是历来爹妈给起名字，陆羽自己给自己起名字，为什么？不知所生，我爸妈是谁不知道，我从小在哪儿我不知道，所以是这么一个人。那人说你从小就不知道爹妈，是不是爹妈早亡啊？这也不知道。那么你怎么长大的，怎么活下来的呢？哎，这身世就迷离了，有人抚养他收养了他，谁呢？陆羽的身世啊跟唐僧的身世差不多
啊，
就跟那西游记里的唐僧啊，是被龙盖寺一老和尚叫智积，智慧的智，积累的积，叫智积和尚，被老和尚给收养了，一直就跟着和尚在庙里边，从小也学文化，读书写字焚香念经人家都会
啊。
所以你看为什么陆羽成为茶圣呢？应该说从小心境就比较清静
哦，
哎，给他成为茶圣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并且咱一直说禅茶一味，僧人基本上很少有不喝茶的，僧人也很少有不懂茶的。那在这么一个老僧的谆谆教诲之下，从小这陆羽啊对煮茶就非常的了然于胸了，是童子功。那么时间久了，这陆羽从小在寺院里生活呀，没见过外面的花花世界，就好像什么说是那首歌唱的好嘛，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嘛，对吧？当有一天下山之后，看到老虎挺可爱，还挺漂亮，还不咬人，就起了烦心了。哎呦，花花世界，当然刚才细说啊，不是对这个老虎起了烦心了，是对花花世界的生活，比我寺庙青灯古佛的生活强了不知多少倍呀。 有人向往青灯古佛，为什么？在尘世间打拼的太倦了，太累了。
嗯，
但陆羽不是，从小在寺院生活，当然希望换一种口味了。
对
于是乎呢，终于有一天，陆羽这个孩子是不辞而别，偷偷的背着师傅跑了。
哦，
这一下师傅可就伤心了。
嗯，
因为可以说这个陆羽是师傅的一个杰作呀。
嗯，
那么不辞而别，找不着他了。那么陆羽干嘛去了呢？陆羽啊，跑出去之后，他干了一个行业，大家可能很惊愕，他干这个，进了戏班子当伶人了。
啊，
人家当演员去了。
嗯，
哎，觉得这个文艺界挺好玩的。
嗯，
是干了这个。后来呢，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遇到了两个贵人，一个是天宝五年遇到了第一位贵人，叫李奇物。
嗯，
哎，这陆羽呢，家乡就是现在的湖北天门，唐代呢叫做静陵。当时啊，驻守静陵的原河南太守李奇物，就是当地官员嘛。
嗯，
在这个地方当地官员偶遇了这个陆羽，非常欣赏他。他把他接出了戏班子，说你当伶人不是一辈子的事儿。
嗯，
那时候啊，这伶人也不是地位很高的，所以把他接出戏班子，而且呢还给他聘请老师，说你应该还是进一步的学习，你看这是真正的交情。
哦，
哎，为你而好，给他请老师教他读书，并且呢还带着他四处的，按现代话说就是高层的那些个冷餐会呀、party 呀，带他去，让他认识当时的社会名流。那么又过了六年，这陆羽呢认识了被贬到静陵的诗人崔国甫。
嗯，
这俩人呢是一起汴水，一块儿煮茶，一块儿游玩，这三年的时间。
嗯，
在三年当中啊，这陆羽才开始真正的啊这个名扬文坛，并且开始专注于著述这个茶这个书，包括说倾注于茶这个事业。
嗯，
这是遇到两个贵人。那么在天宝十四年呢，安史之乱爆发了，说陆羽开始南逃，到了无锡的惠山，就远离了尘世。因为那打成一锅了，那这边呢他就跑到山里边自己躲清静来了。到了惠山，无锡惠山之后，就开始游惠山。他也是在惠山发现了惠山最好的是什么呢？水。就陆羽认为这无锡的水是最好的，沏茶是上品。哎，咱们现在去惠山的话，那地方也是一个旅游景区，并且惠山呢除了水好还有什么好呢？惠山有一个工艺品卖得特别的火，叫惠山泥人。
哦，
这惠山泥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素材，就是胖阿福。
嗯，
都知道阿福这个形象吧。
嗯，
惠山泥人捏阿福捏得一绝，所以到惠山玩的话呢，可以买这么一工艺品。然后咱们读这个茶经的时候，大伙儿会发现就是陆羽特别的注重这个水的这个分类。
嗯，
他就把这个全国各地的水呢分为了20品。
哦，这么多呢。
足见说他心是非常的沉静的，就任何一想成圣人的人呢，
嗯，
都是比较孤独的。
嗯，
他能把水分成20种。你看咱一般的人，咱可能嘛给你20桶水，告诉说从20个不同的地方打了20桶水，你喝吧，搁咱嘴里可能就一个味儿。
嗯，
或者是有的泉水稍微甜点，有的苦涩一点。
嗯，
人能分出来这等级高低。所以他说他喝到这个无锡惠山水的时候，他对茶的灵感被激活了。
哇，
所以说无锡惠山这个地方对于茶圣来说，或者对于中国茶来说，那是一个功不可没的地方。
嗯，
那么关于陆羽呢，其实还有很多传奇色彩的故事，咱们下节回来呢接着喝春茶听故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刚才说了他对水分了20品，其实啊特别讲究喝茶的人一定讲究这个水。
嗯，
很少有人用自来水，你发现对吧？茶城啊或者茶室啊，他都拿一个纯净水的桶，
对对对，至少
接在那个茶海上。
嗯，
一定是不能拿那个，因为北京这个自来水啊碱性非常的大。
嗯，
哎，尤其咱们拿这个电水壶烧水的时候，发现时间长了电水壶里边一层的
水
碱，
对，
所以这是不能的。
嗯，
另外呢说到这个水好不好，古人一直特别在乎这个水。比方说这个清朝都说玉泉山的水最好，北京的西直门是水门。
嗯，
每天最早开门，为什么？皇上家的水车上面插着小旗儿，然后呢，
嗯，
压水车的人从玉泉山把水当天的水运到紫禁城，皇上喝这个水。
嗯，
而且不是说生在皇宫里谁都能喝，不是，奴才肯定不能喝，对吧？顶多是皇上皇后皇太后级别低的答应常在，您喝那水都不是玉泉山的，您都是喝的就是北京城里边的水。所以
呢，哦，这样
皇上家喝玉泉山的水。那么是怎么来的呢？ 玉泉山其实一直以来啊，明清两代皇帝都喝这儿的水。
嗯，
但是它鼎盛是乾隆带来的，这是有史可考的。当时乾隆啊，就他也是特别喜欢喝茶，
嗯，
也喜欢这个变茶变水的，
嗯，
所以呢，他闲来无事就命令内务府说啊，咱们得查一查中国这么地大物博，哪儿的水最好呢？让内务府做了一个什么呀？做了一个银斗，这银斗就是一标准器。
嗯，
那么他怎么测量呢？他也有主意，还挺科学，
嗯，
跟现在物理学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了。测密度啊，
哦，
同样体积下。重量越轻密度越小，这不是物理学学的吗？好，你给我做一银斗，这银斗是一标准器，就是同样体积了嘛。然后给我去舀这个水去，舀完水之后呢，史料当中还有记载，他称了几个地方的水呢？第一，济南珍珠泉，这地儿我去过，那地儿水特别的清亮，现在还是清澈见底。里边几个老大爷穿着游泳裤上游泳，因为人家不管，那是随便，你知道吧？因为人家不喝这个水，特别的就干净。
嗯，
就这池子也挺大，我看那个大概得有个4-5米见方，那么一池子，就是你站在岸的这头，就能看到岸那头大爷的红裤衩。
嗯，
就是你看这个水就清到这种地步。这个水呢，斗重是1两2厘，这一斗是1两2厘的重量。然后还有镇江的钟灵泉，斗重是1两3厘，那这杂质更多了。这杭州的虎跑泉有名气啊，斗重是1两4厘，哎呦，这杂质又多了。
嗯，
北京玉泉山斗重是1两，没有厘，是质量最轻的。
哦，
所以呢，乾隆把玉泉山的水钦定为天下第一泉，打这儿起，它是名扬四海。当然，现在玉泉山的水呢，已经没有当年那么丰沛了。现在大家也基本喝不到玉泉山的水了。当然，有些老同志、老爷爷、老奶奶清晨。人家为了锻炼身体，也为了喝口好水，自己背着个饮水桶连登山再打水，然后坐公交再回来。但是专家也分析了，说现如今的泉水这个质量安全包括卫生状况还是让人比较担心的。所以劝大家呢，锻炼身体可以，还是不要打水了吧。另外，如果您非要打水，咱回来还是给它做开了再喝，因为已经今非昔比了。那么说到这个水之后呢，咱们再说他遇到两位贵人呢，后边又遇到了一个可以说这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
哦，
就是跟他故事最多的，叫师僧皎然。皎然和尚是一个师
僧。哪两个字啊？
这个皎呢，就是月光皎洁那个皎。
嗯，
哎，这个然呢，就是然而的那个然。
嗯，
哎，这是皎然和尚，俩人是至交。
嗯，
而且呢，皎然不光是作诗特别的好，对于茶道是颇有研究。
哦，
他呢比这个陆羽啊大了10几岁，俩人就算是忘年交了。大一轮就长一辈儿了，
是
叔叔辈儿的了。俩人是忘年之交，而且呢一交就交了40多年。陆羽写茶经的时候，不得不说受到了皎然和尚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你也可以说是俩人合著出来的。
就茶经是、
哎、这个茶经俩人合著出来的、这里边呢皎然和尚给了很多的指导意见。那么陆羽后来呢四处游历，到过江西，到过湖南，到过广东，经过了颠沛流离的乱世之后，最终呢把自己葬在了湖州。为什么葬在湖州呢？因为他的墓地和皎然的那个塔是遥遥相对。
哦，
俩人连死都得在墓地，都得在一块儿，
互相成就了对方的一生。
哎，那么陆羽爱茶呀，和他早年间得说在龙盖寺人家那个智积和尚收养他这段历史分不开的。那么智积和尚收养他之后他跑了。这咱还没讲完呢，这故事怎么续呢？说有一次啊在宫里边啊喝茶，这个唐代宗就是李煜啊就问这个陆羽说，你这辈子啊还有什么事儿你觉得特遗憾没完成吗？我是皇上，我能帮你去完成。这陆羽琢磨琢磨呀、说要说我最大的惭愧啊，就是我从小没爹没妈。父母早亡，是一个老和尚智积和尚把我给养大的，但是呢把我培养出来之后啊我不辞而别跑了，我觉得这事儿办得挺混的。所以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我觉得对不起他。皇上问，那老人家现在健在？说现在据我知还健在，应该是天天思念我，已经非常痛苦了，我非常愧对他。说那有何难呢，我是皇上，一道政令下来之后把你师父招进宫来，俩人团聚不就完了吗？说那也好，能了我这个生平的夙愿也好。唐代宗一个圣旨下来说找龙盖寺这个智积和尚进宫陪朕喝茶啊，你当然不能说直接见陆羽了，陪朕喝茶。这个太监呢就拿着圣旨找到了智积和尚， 智积和尚呢一说什么事儿啊，说皇上请您喝茶，但有一点，什么呀，智积和尚自打陆羽跑了之后，他这辈子不喝茶了。因为第一，他觉得谁沏的茶做的茶都没有他有味道，没有陆羽的那个味道。第二一个，只要一喝茶就勾起了伤心往事，所以这辈子不喝了。一看皇上请喝茶，说我不去。然后太监说，是皇上请您喝茶。然后老和尚一听，不去也不合适，得了吧，就勉强去吧。跟到了宫里之后呢，茶端上来，这老和尚也是为了呀给皇上面子，就是点点而已，拿起来蘸蘸嘴唇就放在那儿了，没有心思喝，而且这茶他觉得也不是味儿，就这样应付着。那么戴宗看出来了，说莫非老师傅觉得这个茶味道不好吗？这老和尚不能说不好啊，说平时确实没有饮茶的习惯，不说瞎话吗，其实伤心了。然后呢，戴宗看出来了，就悄悄的把太监叫过来耳语了几句，说的什么呢，说这回你去后边让陆羽沏茶给送上来。等于呢，这陆羽沏完茶之后把茶端上来，老和尚一喝，当时眼泪下来了。
哇，这么神奇。
戴宗就问说，您是想起什么陈年往事了吗？老和尚说，这杯茶应该是我的徒儿陆羽做出来的。这个时候戴宗才把陆羽从屏风后的招出来，师徒二人相见。哎，这是一个这个陆羽的和这个智积僧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有人说了，哪有这么神呢，说这茶啊，比如说我去吴玉泰或者张一元，这个茉莉花茶280一斤的，我买一斤，王小宁买一斤，我沏一杯，王小宁沏一杯，让第三个人喝，你能喝出来哪杯是王小宁沏的，哪是我沏的吗？
对呀、
不太可能，对吧？在唐代这个事情就可能。
为什么
呢？因为唐代咱知道他那个茶不是沏出来的，他那茶呀是煮出来的，大概程序什么样呢，我见过他们茶道啊，简单来说，那会儿茶呢是茶饼，先得拿这个夹子呀夹着茶饼在火上烤，烤完之后呢，烤到多么软呢，有人形容要像婴儿的手臂一样酥软，然后把这个茶赶紧的给搁到一个纸袋里头，搁纸袋里呢怕那个香气啊散发出去，然后这时候做水，把那茶掰完之后啊放在这个水里煮，煮的过程当中呢还得放点盐，还得放点佐料，然后倒完出来呢，这碗茶是稠稠乎乎的，这个时候呢端着碗连稠的带稀的就一块全喝下去了，这是以前为什么叫吃茶去，吃茶它确实是吃，它不是喝，不像现在就是沏出来的水。所以你要这么一理解的话，那这个茶艺师不就是厨子吗？
对呀、
他还得往里放调料，那可不是一人一个味儿吗？
对，
那尝出来应该是不足为奇的呀。
是是是，
所以你看茶的这个喝的方法不一样了，所以以前能够辨出这是谁煮出的茶
啊。
那么其实关于茶呢还有很多的讲究，这讲究的比较多了，这个茶用什么沏，用什么器物，用什么器皿，喝茶摆什么花，挂什么画，都讲究到这个地步了。茶经里边记得非常的详细。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继续喝春茶听故事。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有个人呢，娶了一个媳妇儿，这媳妇儿怎么看这岁数都不小了，这婚礼办完之后呢，俩人坐帐坐在炕上了，就看见呢他媳妇儿脸上皱纹可不少，所以就问他说，我问问你啊，你今年到底多大年纪了，没外人，你跟我说实话。这媳妇儿就说了，说我今年45、46。他丈夫就说了，说你看啊，这婚书上写的是38岁，依我看呢，你呀不止45、46，咱俩都已经结为夫妻了，你就实话告诉我。这女的实在没辙了，说我实话告诉您吧，我实际上今年呢54了。这丈夫呢反复问了3遍，他都说我今年就是54了。行了，你咬准了54，那就54，得了，吹灯睡觉。等上床睡觉之后啊，这丈夫更不放心了，他心里边啊就想了一辙。突然坐起来说什么，我得起来，我得把那盐罐子盖起来，这万一这盐罐子敞着口，晚上耗子来了该偷吃这盐了。
旁边的媳妇坐起来乐了，哎呦，没听说过，我活了68年了，没听说过耗子吃盐的啊、哦，你68。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说到这喝茶呢，现在很多人也讲究，但是呢没有古人讲究。为什么？喝茶的方式变了。以前他说这喝茶跟做饭似的，得加调料，现在不用了，水好茶好器皿好就足以了。以前你看茶经啊，分为上中下三卷，一共是10篇。第一篇写什么呢？写茶之源，就是茶的由来是什么。南方有佳木啊，包括这个茶的产地不一样，这个茶的肯定品质也不一样。第二章写什么呢？茶之具，就是这个制茶的过程当中需要哪些个工序，用到什么样的工具。这制茶是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
啊、
哦，这也很重要。包括你说这现在卖茶卖的贵，不光说我这是西湖龙井，是狮峰龙井，狮峰山上的，还得说是这个是这个龙井镇里边是哪位老师傅炒的茶，这多贵多贵。现在不光产地，还得看谁炒的。以前也是啊，制作这工序很重要。第三章写呢，茶之造，就是采茶造茶的7道工序。第四章写的是茶之器，介绍呢当时的茶具，列出全套茶具24组。就跟做饭差不多了。第五章写茶之煮，告诉你如何变水，用什么水煮是比较好的。六章呢写茶之饮，如何的饮茶，分辨茶，喝出茶的滋味。第七章写的是茶之事，讲古人和茶的缘分，那些个典故。第八章写茶之初，就是讲茶叶的不同产地和品质优劣。第九章呢讲茶之略，和这个茶之具当中的这个繁复的茶具相对啊，就告诉你如果简单的喝茶哪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第十章写茶之图，就是喝茶的时候屋里边应该挂一卷什么样的画。
这都有讲究啊。
现在日本茶道还是这样，一定要挂画插花然后饮茶。现在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了，所以你看以前唐朝人喝茶到这个地步都得挂画，这画跟今天茶席那会儿不叫什么呀，不叫说喝茶，叫茶席呀。现在讲的也叫茶席，跟吃饭一样，宴席。这个坐间我们得喝点什么，配点什么点心，然后挂个什么画、咱聊个什么话题，弹古琴的弹个什么曲子。以前都是这么享受。
都有主题的都是。
对，现在已经简化的很多了。那么陆羽说什么呢？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也，茶经开头的话。对吧？那么这茶呢一般生长在南方。他在茶经里边写到什么呀？说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换句话说，上好的茶叶长在石头缝里头，
岩茶
就好像是那个大红袍，武夷山的岩茶长在那个山崖上头。中者生砾壤，就是呢沙土地，是中等的茶叶。长在黄土地的就是最次的茶叶。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咱北方不产茶叶，东北是黑土地，中原是黄土地，确实即便长出来品质也不好，所以都是南方的茶叶。然后说野者上，园者次，野生的是最上品，然后自己栽种的园子里边的是次品。还写到什么呢？说喝茶得挑地方，比如同样是这块产地的
啊，
同样这个山上产的茶，这山有阳坡有阴坡。
对，
南坡是阳坡，北坡是阴坡。那么喝哪坡的？
喝阴坡的。
喝阴坡的，
嗯，
早晚得重病
啊。
他说呢，阴山坡谷者不堪采多，就是这个地方千万不要采。为什么呢？叫性凝滞，就是太阴寒了。然后结甲棘，就是肿块。结节，喝多了这个容易长肿块，因为它这个寒性太凝滞了。就告诉你喝茶都得喝这个阳坡的茶，
就晒过太阳的。
而且因为
正能量一点，
对，它就是吸收了日月之精华。那如果阴坡的话呢，没有这个太阳的精华，所以它阴寒气太重了。因为本身茶就比较阴寒，绿茶，对吧？所以为了破这阴寒气呢，咱们发明了普洱红茶、发酵茶，
对，
包括半发酵的。那么还他这陆羽在茶经里边还写到了，说茶之为用，为治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翻译成白话就是茶呢是味道比较苦寒的。那么喝茶是为了人要反思自己，我做人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与德行。所以你看古人喝茶都上升到精神层面了，这确实是。就包括现在好多办茶席的，我曾经呢遇到过一个就是公认的一个大师，人家呢这个大师说话非常的朴实， 就是喝茶到底是为什么，我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嗯，
他回答的更简单，一共是四个字，我这么多年我找不着这四个字它的纰漏在哪儿。他说喝茶就是为了解渴解毒，就四个字。
哦，
我在想，我也问过很多人，这么多在网络上号称自己是茶人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破解说喝茶的功用，除了这四个字能说出第三个功用，除了解毒解渴之外，谁还能说出第三个功用来？
哦，
没有人再说出来第三个功用。
解气啊，
解气，对，
生气。
好，你说的解气没问题。
多喝茶
这东西呢，归为什么呀？归为解毒。
哦，
咱能说神农尝百草，对吧？这个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嗯，
从这个药理上来说，它解毒；从心理上呢，佛家讲，贪嗔痴慢疑都是毒。
哦，
傲慢、嗔恨、发脾气，这都是毒。
嗯，
喝茶呢，平静心性，那是不是解毒呢？它也
是
解毒。所以我真想不出第三个来，除了解渴解毒之外，没有第三个了。
还真是，
而这是大事。
嗯，
但现在呢，喝茶我觉得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喝得自己心里舒服高兴为止。
嗯，
千万不要说讲究什么呀，瞎讲究，因为现在啊装的不少。
哦，对啊，
办个茶席一定得穿上亚麻的衣服
啊。哦，对，
得对襟儿的，然后一定得带上珠子。
哦，
一定得点上香，一定得放着古乐，有人弹最好，没人弹放 CD。然后一定把茶席弄特别讲的什么杯子。
嗯
嗯，我觉得这东西呢有没有必要呢？古人把它当成一个仪式感，有必要。但我觉得就是说，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为喝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平静和，
嗯
啊，不是为了显摆。如果你在显摆说，你看我们喝茶多讲究，失去了茶的本味了，
嗯，
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你看这个周作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喝茶》，他这文章写得特别的好，他这文章绝对没有说那些茶席，就是说那种。就是装的那帮人没有那一个样子，他写的什么样，我太向往了。说我所谓喝茶，确实在喝清茶。哎，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
哎，
在一小屋里头，瓦屋纸窗，白窗户纸。哎呦喂，清泉绿茶，用泉水沏茶，用素雅的陶瓷具，不太也讲究吧？用素雅的，别太花了骨哨的。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沉梦。
哎呀，
两三个知己在这一聊天一喝茶，东西虽然不是特别讲究，但是很素雅。
嗯，
在窗户纸底下屋里一待，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是，
所以喝茶这东西，茶席我也觉得啊，就一定第一要志同道合。第二一个人不要过多，
对，
三五个人足矣了。
嗯，
那有三五十人，那不叫喝茶。
嗯，
那叫舍茶呢。
嗯，
那叫施舍了，对吧？
嗯，
插棚了那是。所以这是咱说的这个喝茶。
嗯，
另外呢，咱接着往下讲，说这个喝茶啊，有很多这个讲究，就是现代人喝茶跟古人不一样了。都讲究在哪儿呢？比方说，咱说到这个唐人喝茶，就是唐朝人喝茶。
嗯，
现在咱们是沏茶，据史料记载呢，咱们现在沏茶这种工序或者这种喝法应该是明朝之后渐渐兴起的。
哦，
之前呢也未必没有，但是以前普遍的喝茶方法就像咱说的这个做饭一样，工序非常的复杂。
嗯，
那么都有哪些工序呢？这么着，咱这留一个小小的悬念，下节回来咱们继续喝春茶听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接着说啊，以前说这个唐朝人喝茶跟做饭差不多，工序非常的繁复。哎，唐代的茶呢做出来是茶饼，这个我们从一些个考古比如墓地的发掘里边还能发现有唐代的那些茶饼。
嗯，
然后泡茶之前呢有一套繁复的工序，先把茶饼往炭火上啪啪一烤。
嗯，
拿小竹夹子夹好了，咔咔咔，这个火呢不是很冲的。
嗯，
一般来说现在弄一个什么小的那个小炉子，
酒精灯，
叫酒精灯就可以了，但是烤着，然后呢烤到松软，这陆羽说的像婴儿手臂一般的松软。
嗯，
趁热啪往纸袋里，这纸袋还是白净的纸袋，不能有任何的印花。
嗯，
哎，不能有任何的污染，往纸袋里啪一扔，然后把这口咔咔一封，
封起来，
这个香气在里边要冷却下来。
哦，
然后呢再捣成茶叶沫，就跟那捣蒜见过吧？
啊，
跟蒜杵子似的，咔咔咔咔咔捣，捣成细粉。
就隔着袋子捣
啊？不是，等它冷却之后再倒出来，
拿出来，
搁在那个跟那蒜罐子似的，咔咔咔咔咔捣，捣成碎末，然后呢，再用火力比较强的，然后呢不沾这个腥腻油腻的这个木炭来煮，就是炭也特别的讲究。
哦，
哎，得上好的炭， 来煮这个，把这沫呢倒进这水里边煮，咕噜咕噜咕噜煮。但怎么煮呢？他就说这个水得有讲究，说煮茶呢是以这个山泉水为最上，其次呢是江湖水，最次呢是井水。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山泉水是活的，一直在流。他说茶也是活的，茶是有生命的，白天让太阳沐浴着，晚上让月光沐浴着，然后在这历经了风雨长出了茶叶，所以它是活的，就得拿活水配它。这江湖水呢虽然是活水，但是呢没有那么清亮，没有那么这个水质那么好。说井水呢最次，一汪死水。那是他对于水的理解。这个时候呢还得说把这水倒进壶里边煮，煮得看这火候，你看跟厨师一样，这油得几成热，然后下什么东西。它是什么呢？说煮水出沸，这水刚刚出沸的时候，它形容的特别到位。这小水泡啊如鱼眼般，就那鱼的眼睛那么小水泡，
咕嘟咕嘟的，
就是一会儿啪上来一个，一会儿啪上来一个，很慢，这是出沸。这时候呢水很鲜活，还没有煮老呢，这个时候把这个捣碎的茶叶放到这锅里边。你看这会儿下这个，然后呢这边缘呢像连珠一样的就成串了，成串的泡起来，这叫二沸。这时候呢这水煮的差不多了，等到这波涛翻滚的时候，咕啦咕啦咕啦，这是三沸。然后再煮的话，如果这时候你再煮的话，这水就已经老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出沸的时候下这个茶叶捣碎的茶叶，等到三沸的时候关火。这壶茶才行，再煮就不行了。
我听了怎么跟炒菜是一模一样。
对，所以你看那时候真是这个烹饪呢，这烹菜跟烹茶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是，
所以那会儿也不叫喝茶，叫吃茶。那么还有呢，这唐人喝茶还得加盐。说初沸的时候加盐加茶叶，刚好在三沸的时候生机勃勃的时候泡开了。等到二沸的时候，就是那个小泡成串往上起的时候呢，得拿一个舀子。我只能那么俗来解释，舀子是拿竹筒做的，后边一个竹杆很细。现在你看这个日本茶道里还有舀一勺放在旁边，有一像钵盂一样的东西架在那上边，干嘛使呢？把它晾凉了，等到这水三沸的时候，咕噜咕噜三沸的时候，把这晾凉的再泼回这锅里边，把那个沸劲给压一下。
我知道了
啊，
这就是我们煮面的技巧。
所以你看那会儿煮茶就是这样冲回去，然后呢这时候也融化的差不多了，茶和这个盐呢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这个就是唐人喝茶。
这么费劲呢？
非常费劲，跟做饭差不多。然后宋人喝茶呢，就是这茶呢有点浪漫主义色彩了。宋人泡茶呢是把这个小石磨，磨黄豆见过吧，小石磨，拿那个茶叶，拿小石磨给磨成粉末。有点像什么呀，现在咱出国喝那绿茶粉，有点那意思。弄完粉末之后呢，倒在碗里边呢，还得拿这个竹筅。竹筅呢说白了就是炊烛，就以前刷锅那炊烛，但是他们做的比较讲究，像什么呢，就用竹子，用细竹皮做出来的打蛋器。跟那个形制几乎是一样的。拿这在茶里，这要点茶，在碗里头夸夸夸夸的和。点完茶之后呢，再一冲打出汤花来，这碗茶是嫩绿嫩绿的。就是那种那绿茶粉沏出来嫩绿嫩绿的，上边呢飘着小的这个水泡。所以说那会儿斗茶得斗你水泡上边那个沫子是不是漂亮。所以你看那时候宋代有一种茶碗叫油滴釉，是黑色的。他为什么拿黑色的碗喝茶呢？能够反衬出那个白沫的样态。所以用黑色作为底色，这是宋人喝茶。那么等到了明朝的时候，大改进了，这套繁复的手续都没了，直接茶叶搁在壶里拿开水一沏，就是我们现在说明朝人喝茶。但是我看史料来说呢，这种喝茶的方式是明朝之后普遍有之，但并不是说一定说啊，说明朝之前人就不这么喝茶吗？
对，
我看一些史料什么呢，当时的劳苦大众他为了喝茶解渴，为了速成，他也是拿水沏茶叶喝。那些个士大夫阶层讲究的人家啪铺开一个茶席，又煮又倒又加盐，那是他们的喝法。就像现在一样，比如说再过300年研究咱们现在中国人现在什么样，可能有人学着说了，那会儿人喝茶呀得拿这个闻香杯得有公道杯，是不是呢？是，但是您别忘了300年后研究今天也有咱们这些个 可爱的出租司机，拿一个大太空杯，半缸的茶叶，半缸的水，也有这么喝的。
对，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之，
是
对吧？那么现在喝茶呢，可以说也开始慢慢的复苏起来了，
是
讲究了，不像以前大半缸的喝茶了，现在讲究各种各样的器皿。
嗯，
而且什么器皿好呢？得看茶叶的不同。比方说，有人说这个紫砂壶最好，确实，紫砂壶透气。有人说紫砂壶隔夜茶不馊，有这个功效，但是一般人也不会试的，为什么？太糟践壶了。这是紫砂壶。另外呢，还要用什么呢？就是用这个玻璃杯的。比方说喝绿茶，很多人用玻璃杯，为了观察这个茶叶的颜色，茶汤的颜色，对吧？再比如说呢，这个春茶里边碧螺春，这是非常好的茶叶，碧螺春也是用玻璃杯。那么用玻璃杯的同时呢，它跟那沏奶粉似的，先下水后下茶，
哦，
把这水倒在杯子里边，然后这水呢还不能全开，80多度，再把这个茶呢从上边投下去，这个碧螺春的茶叶呢从水上边然后吃水沉到底下，因为那碧螺春上边很多的绒毛，所以绒毛呢在沏的过程当中在水里边啊就四散开来，就跟那个白雪漫天似的，等这白雪漫天呢慢慢的落到杯底，这个时候那茶叶也泡开了，然后一芽一芽的茶呀都立着往上，就好像呢大雪过后啊万物复苏，这个草从地皮里钻出来一样，就是一个小的一个自然界的盆景似的。所以说我们是一边喝茶之前还得欣赏，这个时候比较讲究用玻璃杯沏碧螺春。
是，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北京好多这个喝茶的地方也特别讲究了，讲究去山里边喝茶，尤其是呢咱们说禅茶一味，自古来说僧人就比较喜欢喝茶，现在闹的呢很多寺院里边都有这个茶叶
茶
席来茶座，你像比较有名的大觉寺啊，
那
八大处的什么这个什么翠微茶社呀、三山茶社、各种茶社，
对，
包括咱们北京有名的法源寺，这不是4月9号刚刚办完了这个法源寺的丁香诗会，每年都要丁香诗会，这些个书法家呀、画家来这挥毫泼墨，朗诵家站在大雄宝殿的台阶上朗诵几首，然后到最后院啊，最后院法堂那院有一块空地，在那铺上这个席子，然后呢正襟危坐的僧人们在那表演茶道。你看茶的文化其实也源远流长到现在。
是，
哎，这是咱今天说的喝春茶听故事，其实关于茶的故事还有很多，对吧？以后呢咱们得机会再跟大家慢慢聊。
好，今天感谢阿龙给我们喝春茶讲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